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这个时候就请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听见你的话语，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在2013年12月，在长城脚下一个风高夜黑的晚上，在一个炉子里面有个火炉，火炉边有几个人围着火炉，拿起酒杯，拿起饼，他们不是吃喝玩乐，他们在按照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在领圣餐。他们就是我们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核心同工，在围着教会第二年的事工讨论祷告。那一年我们要讨论的，除了要讨论第二年的事工以外，我们也在寻求神给我们的意向，寻求神给我们的使命。坦白说，那一次的退休会，我们除了把事工安排好之后呢，没有太大的突破，也就是说没有看到天堂门开了，还是圣灵那种像火这样的降临。但是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句话是 Chris 长老跟他的师母说的，就是他们来中国是因为他们希望在中国看到这一个时代的属灵复兴运动， A spiritual movement。 所以那一次退休会之后，接下来我们就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寻求神到底要在 IMS 给我们的使命跟意向是什么。所以2个月之后，我们在春节之后的一个同工的聚会里面，再一次聚餐祷告讨论，神给我们的使命就很明显的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所以我们接下来那一段时间，我们就把我们的使命跟我们的意向写了出来。那么我们的使命跟意向是好几年前已经写好，那我们的使命呢，就是成为建立健康教会，并且广传福音到国内跟国外的群体。我们的意向就是成为当代华语教会的属灵复兴运动的灯台。那么在我们还没有详细的看我们的使命的意向之前，我们要回到圣经看什么是意向，为什么会有属灵复兴的运动。那今天我的经文呢，是取自诗篇85篇第1章到第7章。那诗篇85篇呢，它的背景呢，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认为是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回到耶路撒冷之后所写出来向神的呼求的哀歌。当时耶路撒冷被巴比伦人攻打之后，圣殿被烧毁，精英分子、知识分子全都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当时的耶路撒冷是一片荒凉。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圣殿也没了，城墙也倒了，所以他们就向神呼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诗篇85篇，我这里用了2个翻译版本的圣经哈，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接近英文的 NIV， 也是我今天的主题的信息。耶和华啊，你喜悦你的大地，使雅各的被掳之人回归，你赦免了你的子民的罪孽，遮盖了他们一切的罪，你收回了你一切的圣怒，从你圣烈的怒气中回转，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求你收回对我们的愤怒 恼怒。我的普通话比较普通啊，你们可以一起帮我读哈。难道你要对我们的发怒到永远吗？你要持续你的怒气到万代吗？ 难道你不愿再复兴我们，好让你的子民因你的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看见你的慈爱，把你的救恩给我们。那么在这个七节的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第一节第三节呢，是描述过去神已经成就的事情，他已经让被掳的以色列人回到家园，他已经赦免了他们的罪，他已经不再生他们的气。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是描述过去神的信实，所以第一到第三是神的信实，充满恩典的上帝。那么到第四到第七呢，就是以色列人向神的呼求。那么这个呼求里面发觉到他是有几个问题，他说难道你不，他是用这种我们叫做 negative question 或者反面的这个问题来问一个正面的一个答案。其实的答案就已经在第一到第三，因为神是信实的，他已经不再生我们的气。然后第四节说，他说诶，难道你还在生我们的气吗？Right. 所以呢，这个诗篇写得非常的美，因为呢，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知道了答案，再来向神通过一个问题向神的呼求。那么犹太人的诗篇呢，他们也经常用一个我们叫做架构，是parallelism， 就是并行式。那么在这个诗篇里面，你看到有好几个并行式。首先第一种的并行呢，就是同义的并行，就是说同样的意思重复几遍。那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诗篇放了一些标号哈，你看到在右边那边有个 EA 1B 呢，就是神拯救以色列人的重复。 EA 说你喜悦这个大地，其实就是说你祝福了以色列这一地。一 B 呢，就是说你使被掳的人回归，所以都是讲到国家，讲到民族，重复一遍。那么2A 2B 同样的也是重复，就是你赦免了我们的罪，遮盖了他们一切的罪，重复。3A 3B 也是重复，5A 5B 也是重复。那么这个是一种的并行式。那么另外一种的并行式呢，就是叫做 chiastic parallel， 中文我找不到怎么翻译。你就当作是卡伊斯的并行式。那么 chiastic parallelism 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这个诗里面有三个意思，一个意思是 A， 一个意思是 B， 一个意思是 C， 那么这个 chiastic 的 parallelism 呢，它就会再重复 ABC 之后呢 CBA， 就是说它会返回来再重复一遍。所以如果你看到 PPT 上面，就会我把它标成 ABC 之后呢，它就 C prime然后 A prime， OK， 他就返回来了。那么其实他的呼求呢是说 C prime 说求你收回你的怒气，求你不要再生气。然后再到 A prime 就说难道你不愿再复兴我们吗？ Right。 那么通常从逻辑来讲呢，是你先不再生气了，你再去帮助人嘛，对不对？所以呢，他的主题呢是先从 C prime 再到 A prime， 但是为了他这个诗的美呢，他就先把前面的那三节呢，先做成说啊，你拯救了我们，你赦免了我们的罪，你不再生气。理论上，他逻辑应该是 CBA 哈。那么在这里呢，整个 ABC CBA 的架构里面呢，中间差了一个主题或者一个重点，叫做 X。这个 X 是什么呢？就是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所以它 ABCX， 然后 C'A'， 然后再重复一遍它的重点。耶和华，求你使我们看见你的慈爱，求你把救恩赐给我们。所以这个就是犹太人诗的架构的美哈。那么在这里呢，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如果看到一个字出现好几遍的呢，就是这个经文的这个重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在中文可能看不出来哈，但是如果是原文的希伯来文呢，这个回转、回归以及这个债呢，是重复同一个希伯来字出现了四遍。OK， 那也就是说，回转、拯救、回归是这一个经文的很重要的一个重点。那么另外一个字出现了五遍的是什么呢？就是跟生气、怒气、发怒有相关的。如果你去数的话，总共出现了五遍。所以其实这个诗篇就是以色列人叫神，你不要再生气我们的罪了，求你拯救我们，求你让我们回转。那么 今天的这个经文呢，其实我要讲的重点是在第六节。第六节的说到什么呢？说难道你不愿再复兴我们吗？那么前面讲到了神是信实的，一到三讲到神是信实的，然后第四叫神不要再生气，第五叫神不要再生气，然后我们说难道你不再复兴我们吗？然后他这个写法呢，他是用这个问号问题来写。那通常你问一个反向的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你的答案是希望是一个正面的，对不对？就好像说如果夫妻吵架的话，那可能一方就说难道你不再爱我吗？这个意思哈。所以呢，在这里他说难道你不愿再复兴我们吗？ Will you not revive us again that we may rejoice in you？ 为什么要 revive 我们？为什么要复兴我们呢？好让我们在你里面有喜乐。那么实际上我们作为被造物呢，我们心灵里面是有一个空虚的，是有一个黑洞。这个黑洞呢，是物质不能填满的，不是更多的钱，不是更多的名利地位，不是更多的关系能够填满的。这个黑洞呢，只有神的爱，只有神能够填满。我不知道你们经常会比较忙碌什么，我也是上班族，我一天到晚都要上班出差赚钱，这些都是生活有必要的，但是它不是最终的目的。因为你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生命，你还是不能够满足。在这个月的9月3号，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歌手啊，年轻歌手，他才25岁，他名字叫做 Justin Bieber。年轻的弟兄姐妹应该懂 Justin Bieber， 年纪长的作为父母的可能就很讨厌他，因为他的 video 啊，他的音乐可能前些时候是我们不能够容忍的一些行为或者是男女关系。那 Justin Bieber 在13岁出道他就成名了，所以他非常成功，他赚了很多钱。你们知道他有多少钱吗？他有按照去年的估算，他的净值是19亿人民币。25岁，19亿人民币。19亿人民币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北京的平均工资去算的话呢，是一个上班族，平均的上班族要工作15000年才能够赚到19亿。也就是说，他不但要从摩西的时代开始上班，到今天都还没算到19亿。他甚至可能要做到耶稣再来的时候都还不知道能不能做到19亿。这个人25岁就已经19亿了。那他说他在那个9月3号发的 Instagram， 他的 Instagram 有1亿个粉丝，他只要发一个照片发一个文字就有1亿的人看到。他是整个世界 Instagram 这个很有影响力的 Instagram 排名13，全球排13。所以他不能乱说话啊，不过他就说了一个分享，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因为他在好几年前遇见了耶稣，他在好几年前接受了耶稣，他在好几年前受洗，他就不断地得到牧师的帮助，得到弟兄姐妹的帮助，所以他从黑暗里面走出来。他说什么呢？他说 You see, I have a lot of money, clothes, cars, accolades, achievement, awards, and I was still unfulfilled.他意思就是说，我有很多钱，我有很多跑车，我有很多名牌衣服，我有很多奖，我什么都有，可是我还没得到满足，他的内心空虚。所以呢，他吸毒，他乱搞男女关系，他有忧郁，直到他遇见耶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内心里面就有一个空，这个空就只有神能够充满我们，而这个充满是通过我们灵命的复兴。 Will you not revive us again that we may rejoice in you？ 唯有通过神给我们的灵命的复兴，我们才能够有这一个满足。诗篇四十二篇说，上帝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渴慕溪水。我的心刻想上帝，就是永生的上帝，我几时能朝见上帝呢？旧约非常有权力，非常有钱，还有很多女人的王大卫，他说，诗篇六十三篇说，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的心灵刻想你，我的肉身切慕你。所以呢，神是我们的牧者，神听见我们的声音，听见我们的呼求。而神复兴我们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第七节说到，把你的救恩赐给我们。那么实际上在架构里面，这里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架构，就是因为所以架构哈。这个因为所以架构跟阿里巴巴的那个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没有什么关系啊。这个因为所以架构呢，你可以看到就是头三节呢是 ABC 嘛。那 ABC 说因为你信实，所以请你拯救我们 ，right？ 第四节，所以 ABC 所以 X。那么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嘛？说难道你再生我们气吗？难道你不愿复兴我们吗？答案是你会复兴我们。那因为你会复兴我们，所以求你拯救我们 ，right？ 那么，所以今天我的中心信息呢，就是复兴来自于上帝，复兴是神拯救灵魂的大作为。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几个属灵复兴的运动，从旧约、新约以及现在的上一个世纪的事情。那首先我们要看的是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我们看这一些属灵复兴的运动呢，好让我们能够明白，当神有个运动，当神有一个属灵复兴运动的时候，他的仆人在做了些什么东西，好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教会要做什么东西。那么在以斯拉记跟这个尼希米记就是讲到刚才我们诗篇的背景，就是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带回耶路撒冷。那实际上这一个是个神迹啊！你想象一下，巴比伦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把圣殿也烧成灰了。然后在那个上一个月，在考古学里面有一个报道，这个北加罗里纳州的考古学团队在那个耶路撒冷挖到了当年巴比伦军队用的这个箭头，而这个箭头是埋在一堆的灰里面，而这些灰呢是火烧成灰的灰，所以呢他们就通过这一个箭头作为一个验证或者是证明，其实当时真的巴比伦人就把这个圣殿烧掉，把耶路撒冷所谓的铲平 ，OK。而在这种环境里面，以色列人基本上就是绝望。所以当年当以色列人还被掳在巴比伦的时候，先知耶利米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们，寄到巴比伦。这个信就是他的预言，就写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实现我的恩缘，使你们回归此地。所以神通过耶利米先知预言说，神会把以色列人带回耶路撒冷。那么实际上呢，这一个是一个神迹啊，真的是一个神迹。你想象一下，一堆被掳的人突然间得到 favor， 突然间得到恩惠，可以自由回家。OK， 那个以斯拉记第一章那边有记载到这一个这个波斯王居鲁士 King Cyrus 下的这个指令，就说你们可以回耶路撒冷重建你们的圣殿，同时你可以把以前所罗门王偷到的这个金银珠宝带回去，放到你的圣殿里面去。这个是有点像是好像神话哈，好像神话，好像不可信，好像圣经写的东西都把神描述得很伟大，到底是真是假？其实这个是挺有趣的， 在那个1879年的时候，在巴比伦，也就是现在的伊朗，他们找到了一个历史文物，现在正在放在那个英国的博物院。这个历史文物呢，就是这个 Cyrus Cylinder， 就是居鲁士的历史记载，是雕在一个 clay 上面哈。然后呢，这个记载到居鲁士君王波斯王怎么样打入巴比伦，打赢巴比伦，同时释放以前被掳的人回家。那么这个东西正在博物院里面。所以当以色列人好几波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做了三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呢，就是他们重建倒塌的祭坛，他们重建这个圣殿。这个重建的人就是所罗巴伯跟耶稣亚。他们建好祭坛之后，他们开始复兴敬拜，复兴给神的敬拜。所以在以斯拉记三章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敬拜是如此的，他们彼此唱和称颂耶和华，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他向以色列永施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百姓大声呼喊，因为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立定。他们的敬拜不是那个旁观者观众，他们的敬拜是大声呼喊，因为神的信实，因为神拯救他们从敌人的手中带回国，因为神让他们重建祭坛，所以他们很久没有办法敬拜，终于可以敬拜。还有尼希米记八章六节讲到他们另外敬拜的一个场景，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上帝，众百姓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他们低头俯伏在地敬拜耶和华。所以他们的敬拜是充满激情，充满感情，因为神的爱太伟大。那么第二件事，还有第二个人，就是这个以斯拉。那以斯拉是个文士，以斯拉是个文士，是个知识分子，他也是在巴比伦。那以斯拉回耶路撒冷其实也是一个神迹，因为当时的波斯王 Artaxerxes 送他回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从巴比伦，也就是现在的伊朗回耶路撒冷呢，旅程是四个月，要四个月，他的这个旅程的经费全部是由这个王付的，多好呀，那个比现在的出差还要贵哈。那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呢，他做的呢就是把神的律法拿出来读给以色列人听。所以在以斯拉记七章十节说，他把神的律法教导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懂了之后，他们就痛哭悔改，他们就认罪悔改，所以他们的灵命复兴，他们重新跟神立约，遵守神所给他们的律法。所以我们看到在复兴里面有敬拜的复兴，有神的话的传讲，有老百姓的悔改跟认罪。那么第三个人是尼希米。那尼希米呢，是在波斯的服侍波斯王的，他有一点像是今天白宫的那个 chief of staff， 相当有影响力吧。那么有一天，他的兄弟就跟他说，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倒塌，一片荒凉，经常受到外界的攻击，因为当时如果你没有城墙的话，你就没有那个保护。所以呢，尼希米就向神祷告，然后他的脸就非常忧虑，然后王就问他，你为什么忧虑？他说啊，我家的城墙倒了。后来王就让他回去重建城墙，所以他回到耶路撒冷，他就召集所有的以色列人，每一个人就建他门口的那一片墙。所以他的教导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我们说不要自扫门前雪，对不对？他的教导是你先扫门前雪，每一个人扫好你的门前雪，整条街就没有雪了。 所以呢，每一个人，所有的以色列人就在门口倒塌的那一座墙，结果呢，按照圣经讲呢，两个月就建完了，是整个围绕着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出一份力，把我们周围的事情做好，把我们该做的做好，神的复兴就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复兴的事件我要分享的是在耶稣升天之后的五旬节。那么大家都知道，门徒们按照耶稣的教导是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他们是在迫切祷告，后来圣灵就降临，然后他们被圣灵充满，然后彼得站起来讲道，结果呢就众人悔改，3000人受洗归入基督。所以在这一次的新月的五旬节的这个复兴，我们同样的看到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迫切祷告，他们在传讲神的话。第三个故事是1906年、是在美国洛杉矶的 Azusa Street。 那么美国洛杉矶当时有一个牧师，一个黑人牧师叫做 William Seymour。 William Seymour 其实是一只眼睛是瞎的，然后他其实在拿了这个洛杉矶教会的牧会的这个责任之前，他是在美国的东海岸。其实这个牧师穷得不得了，他没钱，所以呢，他连买火车票从东海岸到西海岸都没有，是另外一个牧师帮他买这个车票。结果他去到那个洛杉矶牧会，然后呢，因为他讲到一些关于圣灵的东西呢，他又被那个教会锁在门外，结果他没地方去，就住在一个弟兄的家里。住在一个弟兄家里呢，他不断的祷告，他不断的寻求神，他不断的呼求，结果神迹奇事就发生了。然后呢，就很多人来听他讲道，然后听的人在屋子坐不下，坐到门外去，门外也坐不下，他们就租了一个已经没有用的一个货仓或者是马槽还是什么的一个旧的一个房子，就在 Azusa Street， 结果就在那边建立了一个教会。结果那个复兴非常大，那个是应该是上一个世纪里面最大的复兴之一。那么按照他们的估算呢，那一轮的复兴带动了全球的复兴运动，应该有6亿的基督徒受到祝福。那实际上这个教会在这个牧师去世之后，这个教会就没了，倒闭了，没人了。所以这个教会叫什么名字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一个忠心的牧师不断的呼求，不断的祷告，圣灵的工作没有停止，6亿基督徒得到造就。今天我们 IMS 明年在什么地方聚会，我们还在努力，但是我们的事工不停止，因为教会是神的，属灵的复兴的运动是出自于神，神的工作是不会停的。最后一个属灵复兴的运动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1949年在苏格兰北部西部有一个群岛叫做 Hebrides。Hebrides 群岛当时的教会是一片荒凉，教会里面一个年轻人都没有。在这个岛上有一个小房子，里面住了两个老太太，两个老姐妹，叫做 Peggy and Christine Smith。 这两个老姐妹一个是眼睛瞎了，一个有 arthritis， 但是她们被神感动，她们不断为教会的复兴祷告。他们有些时候祷告从晚上10点祷告到早上3点，因为神给了他们一个异象，他们在异象里面，在一个画像里面看见教会充满了人，充满了年轻人，而在台上讲到的不是他们的牧师，是一个陌生人。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异象跟他们的牧师分享，叫牧师要为教会的复兴祷告。 所以牧师就召集了执事长老开始祷告会，他们不断的祷告，然后有一天祷告，其中有一个很年轻的执事在祷告的时候，突然间他读了这一个经文，诗篇二十四篇，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占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意念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然后他一读完，他就说，我们在这里迫切的祷告，但是我们有没有守节心清呢？他就举起他的手来，他说，神啊，我有没有守节清心？他一讲完，他就倒在地上，他被圣灵充满。然后跟他一起祷告的执事长老就知道，这一个属灵复兴的运动是一个神圣洁的运动。所以他们的牧师就去找，邀请一位布道家来这个岛布道。这个布道家叫做 Duncan Campbell。 到这个岛的时候刚好已经是傍晚，然后这个牧师去接他，然后说，先别吃饭，我们先去教会讲道，之后我再请你吃饭。然后这个 Duncan Campbell 布道家就好吧，所以他们就去那个教会讲道，九点钟开始，晚上九点钟开始讲，讲完之后300人在教会里面听，讲完之后好像没什么，他就准备走。一走出去的时候，在教会的外面聚集了600个人，这些人从四面八方跑到教会的外面等候，其中包括100人是年轻人。这100人年轻人呢，是在教会旁边的那个餐厅有一个 party， 每一个人都穿的礼服，喝酒跳舞，吃喝玩乐，突然间圣灵充满那个地方，音乐停了，他们跑离那个地方，跑到教会的门口，因为他们要悔改。所以就有人跪在讲台前说，神啊，赦免我， Is there mercy for me, Lord? 他们祷告之后，讲完道之后已经午夜了，他要回去吃他的晚餐跟去酒店。然后突然间有一个人跑去说，牧师，牧师，请你跟我们去警察局。为什么去警察局？有什么问题吗？说没有问题，警察局有400人等着你。所以他们就去警察局，原来有一辆大巴，把好几大巴把400人带到警察局里面等候神的赦免。所以这一个宣教士，他去到都不用讲话，不用讲道，直接就让他们认罪悔改。所以在1968年，Duncan Campbell 有一次讲道里面，他说什么是属灵复兴运动。他说， This is revival, dear people. This is a sovereign act of God. This is the moving of God's Spirit. I believe in answer to the prevailing prayer of men and women who believe that God was a covenant-keeping God but must be true to his covenant engagement. 他说属灵复兴就是神主权的行动，就是神的灵的行动，就是神回应人恳切的祷告，就是神纪念他的立约。然后在同一个讲道里面，1968年，他继续说什么驱动属灵复兴。他说， First, I would like to make it perfectly clear that I did not bring revival to the Hebrides.It has grieved me beyond words to hear people talk and write about a man who brought revival to Hebrides.